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亚洲看起。我们看 G7 国家七大工业国的外长会议在广岛举行，4月11号，那么 G7 国家外长呢发表了广岛宣言，表示反核、反恐以及对难民问题表示关切。那另外一份文件呢，那么则是表示呢反对任何国家在南海采取片面行动改变现状，但是并没有特别点出中国的名字。那么这整个G7 国家在广岛开会，可以看得出来它整个外交的一个战略和外交的一个布局哈。日本呢就是千方百计希望把联合国安理会里面主要的国家，当然最好把美国统统都拉到广岛来。最早的时候本来今年5月份的 G7 峰会呢可能在广岛，后来大家有所顾虑，后来变得外长会议放在广岛。广岛呢为什么呢？这谈到反核呢，那日本用广岛的这个事件呢这个场地来宣示他反核的决心。因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被原子弹攻击过的国家，广岛长崎。二战的时候美国丢了2个原子弹在广岛长崎。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表示我们是个反核。可是呢也有人讲说，你这做法呢好像你就是核爆的一个受难者，可是你忘了你是侵略者，用侵略者的做法来凸显自己受难的形象，这就让一般人就觉得比较难以接受。可是他的确也就是这个事实上的一个吊诡啊。所以日本呢他是最好像美国能够去，那美国丢的原子弹，那美国奥巴马呢下的政策呢，它重点当然现在是反核，建立非核的一个世界，那这点呢跟日本是相合的。可是奥巴马如果他真的是到广岛，那美国人的广岛是表示什么呢？所以后来这个美国国务卿 Kerry 就表示他可以去献花，可是呢绝会不会道歉。如果美国丢了原子弹然后跑去道歉，那二战的时候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整个历史就错乱了。所以广岛事实上是个两刃刀，对美国来讲，一则呢他可以那么宣示对支持奥巴马反核的决心，二则那么另外一面呢，这可能让共和党抓到一个攻击你把柄，你看你明明是战胜国怎么跑去跟战败国而是他们日本发动战争，你可能道歉呢。所以这中间分寸怎么拿捏，这是可以看的。那另外一个呢，这次到那么七大工业国的外长会议有另外一个文件表示呢对南海问题表示关切。那么中国大陆对这事情呢当然非常的不满，非常的反弹，你表示你 G7 国家根本就不是南海领土的一个当事国，也不是所谓的生索国，那你发表什么表示关切呢？所以中国在 G7 外长会议之前呢大概透过各种的外交努力，那么希望那么 G7 的外长会议不要谈南海的问题。那当然后来他最多得到的就是不特别点名中国，但是你要他不谈南海问题这很难。虽然德国的外长他到广岛之前呢先到了中国访问，到了中国访问呢，那么中国就告诉德国的外长说，那你去最好希望大家不要谈这个南海的问题，结果这个外交是没有成功的。所以就 G7 的这个峰会外长的会议已经成功表示说这个南海表示关切，这个是中国外交上的可以说是一个挫败。但是中国大陆外交的挫败呢最近可以看出来几个点，似乎中国的在外交上有点施展不开的样子。那么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呢，那么在4月8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推迟了原定4月访中的计划，但是他访问菲律宾、访问印度的行程不变啊。那本来呢，公开的报道好像并没有这样的4月的一个行程，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那么美国国防部长推迟了4月的一个行程，而这推迟行程的同，那么那个时候呢，就4月8号，国防部长卡特在华府表示。美国将会按照他的这个计划在南韩部署萨德飞弹系统，就是防空的飞弹系统。但美国的讲法当然是说这是对付北韩，可是中国觉得萨德这种高空的这种拦截的这个系统呢，其实它的雷达它的监控的范围其实可以到中国的内地，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所以不管是中国外交部不管是习近平，把握机会都向美国表示萨德系统则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可是呢美国国防部或者美国国防部所代表一些鹰派， 他们还是在4月8号时候宣布说，我还是会去部署萨德。国防部长卡特便是表示说，这个跟中国是没关系，我跟韩国的关系跟中国是没关系。所以这样来讲呢，那又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挫败。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发现俄国跟美国、欧洲呢开始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德国外长在 G7 的峰会上呢，那也提出来，因为本来呢，是八大工业国 G8， 但是2014年之后呢，那么俄国呢，因为克里米亚的问题啊，被那么 G8 的国家排名把它排出去了，除名了以后，剩下又回到了 G7。G7 它现在克里米亚的问题呢，已经是个既成事实，不可能改变了。而且欧洲国家也发现，不管叙利亚了或什么很多别的国际事件，你终究还是需要俄国参与的，所以跟俄国的态度呢就逐渐开始缓和，包括美国也跟俄国态度那么开始缓和。所以呢，那么德国外长呢在 G7 的外长会议上就想是说，哎，是不是让俄国重新回来。事实上呢，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很欧盟方面也对这个那么俄国呢表示示好呢，就表示说这个4月8号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说，在2014年起冻结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呢，将在2个礼拜之内呢重新启动。就是北约说我可以启动，那欧盟呢也表示，那么应该在20年之内呢应该不会去接纳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也让俄国觉得，哎，那么心理上就想的比较好受一点，没有这样大的威胁。那俄国这边呢，你发现他跟中国的关系，因为当乌克兰的问题被那么俄国被制裁之后呢，俄国好像就靠了中国，可从中国这边呢，他又没有拿到一些原来想的一些资源呢，或者是援助，所以前阵子呢，俄国暂停将火箭发动机卖给中国，理由就是中国不是导弹及技术控制制度的一个成员国。那这是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建立起那个集团性的出口控制的制度，就是怕的武器扩散呢。美国跟西方国家有这样的制度，叫做导弹及技术控制制度。那中国不是这个系统之一，那么俄罗斯就拿这个理由说，那我呢原来要卖这个火箭的发动机，我就暂时不卖了。这不卖，这表示俄罗斯呢慢慢的开始似乎有调整掉他的一个政策。而且呢，俄罗斯开始跟日本那么建立更好的关系。俄国外长拉夫罗夫4月14号到4月15号访问蒙古、日本，那么这是安排安倍首相5月6号访问俄国。那么安倍的亲信稻田朋美也到了俄国去访问，为那么安倍的俄国访问来这个铺路。就换句话说呢，俄国忽然发现改善跟西方、跟欧洲的关系有帮助。而且不管是那么改善这两边关系呢，那么尤其叙利亚问题呢，美国跟俄国达成了非常多的谅解。所以现在叙利亚问题就是美国跟俄国，还有一个关心的就是土耳其，他们三国之间似乎呢主动了控制了整个叙利亚的情势。那中国呢？中国也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原来也是叙利亚后面大马士革后面支持的国家，忽然中国发现俄国又倒回到西方去了，俄国跟美国在这个叙利亚问题上似乎又分了势力范围，那中国是没有角色了。所以没有角色的情况下，中国发现非常紧张，所以在3月29号的时候呢，中国外交部任命了一个叙利亚问题的一个特使，那么特使呢谢小岩作为这个特使呢，那希望在叙利亚问题上让中国能够分杯羹。那么同样在叙利亚问题上那么感到有点挫折的就是德国，因为叙利亚的这个难民问题，大批难民那么赶到欧洲去，那德国接纳了非常多的难民，可是德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呢似乎插不上话。因为叙利亚问题我们刚刚讲过，就是美国跟俄国之间似乎分下了天下，那么了不起加上个土耳其，德国没有角色。所以德国外长到去参加 G7 峰会的前夕，那么到了北京呢，就告诉北京说，哎，你可以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所以德国希望在叙利亚问题上拉上了这个中国，那中国就告诉德国说，那你到 G7 峰会上想办法不要去谈南海的问题。 结果呢，最多就做到没有点名中国而已。所以德国也许想帮，但这件事情上南海问题他还是没有办法。但是中国是不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因为这样子想要做更大的重要的角色扮演呢？所以中国也在思考他的整个外交，所以在日本这边是在叙利亚这边，事实上他是有点顿挫。可是他在别的地方也得到一些分数，也就是4月5号到4月6号的时候呢，王毅啊，那么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了缅甸，翁山苏姬接任缅甸外长之后第一个到缅甸访问的邀请到缅甸访问的就是王毅。所以王毅呢本来没有这个计划，一向邀请赶快就特别凸显翁山苏姬，而特别就到了缅甸。到缅甸呢，他的这个也表示中国在东南亚布局啊也开始改变他的一些外交策略。过去中国呢多半都跟执政党开始有接触，跟反对党比较没有接触，但是翁山苏姬时候开始中国外交开始改变，不管执政党反对党，他现在所外交上所接触的不是靠意识形态，而是靠国家利益作为主要的一个考量。所以你可以看到4月5号到4月6号王毅在缅甸这边呢似乎又板下了一城。还有一城中国板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买了希腊的第一大港。4月8号的时候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和希腊私有化基金达成协议，中国出了3亿6850万欧元买下了希腊皮雷埃夫斯港口的管理局啊67%的一个股权。那中国势力整个进到地中海，他想把希腊这个港口作为地中海最大的港口，作为一个浮筹点，作为一个物流的中心，那么更是配合一带一路的整个做法，很明显的那么完全在地中海中国找到了一个据点。所以从一带一路来讲呢，中国据点这个是他的一个成功，他的缅甸第一个邀请他，这是一个成功。可是南海问题和叙利亚问题这是一个顿挫，而这个通通都发生在几乎同一个时间，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外交呢中间微妙的一个部分。所以上个礼拜呢几个重要大的新闻我们把它串在一块儿跟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